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卫视4月22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带您看看美国的小龙虾是什么滋味。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中文卫视。朝鲜官方中央通讯社星期六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的再次强烈抨击中国，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执着于对朝鲜经济制裁，中朝关系将出现他们所谓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停止进口朝鲜煤炭等制裁行为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也不断强调，中国应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对中国最近的一些决定表示了肯定。朝中社发表的题为还好意思随波逐流的评论抨击说，朝鲜的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三缄其口，而对朝鲜却发表了将采取必要措施等公开威胁朝鲜的言论。评论还强调，朝鲜不会用弃核来交换经济援助，称朝鲜的核项目绝非什么交易品，说朝鲜顶不住经济制裁是吹牛。弱肉强食横行霸道的当今世界，令朝鲜铭记这样一个哲理，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朝鲜核试验场的卫星图像显示有活动，表明朝鲜有可能在为核武器试验做准备。报告说，这个试验场似乎拥有一旦得到平壤下达的命令随时进行核试验的能力。分享有关朝鲜事务分析的北纬38度网站星期五说，试验场的图像显示该设施的北门口附近出现了新的活动。据新图像显示，至少有5个采矿车，一辆小型的装备拖车，以及一个雨棚网，下面可能藏匿了设备。北纬38度网站说，为了给核材料保持稳定环境的抽水似乎已经停止。主要行政区域的图像还显示，一辆小型卡车或者是面包车与几个不明物体与活动出现在了一个院子之中。分析们说，他们可能是用油布隐藏的物资或者是装备。撰写这份报告的分析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新的迹象是核试验的战术性暂停，还是比正常设施活动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的停工。朝鲜自2006年来一共从事了5次核试验，包括去年的2次核试验。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说，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将于数日内抵达日本海海域。本月中旬，白宫曾表示，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被派往了日本海海域。此举被广泛解读为是川普政府向平壤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然而，最近美国的媒体披露，当时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并未转向北上，而是按照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与澳大利亚的联合军事演习。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22日在同盟国澳大利亚总统特恩布尔的联合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我们预期他们将在几天内，也就是月底前，在日本海就位。驶向日本半岛近海的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将于数日内抵达日本海海域。彭斯还表示，美国期待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他说，甚至在本星期美中高级官员的接触中，美国方面还在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彭斯表示，相信在盟国和中国的努力之下，有望以和平的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一批全副武装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袭击了阿富汗北部政府军的军区基地，报道说有几十名军人丧生，这是最近几年阿富汗政府军遭受的伤亡最为惨重的袭击之一。当地政府说，在这次有配合的袭击行动中，首先有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一个哨卡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为他的同伙打开了突破口。这伙人冲进了第209雄鹰军团指挥部。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袭击者登上了阿富汗国民军的2辆军车，并伪装成为政府军。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阿富汗国民军。这些军人在一个清真寺做完了下午祷告之后，正在离开那里。塔利班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说参加这次行动的有很多自杀炸弹手，他们给阿富汗军队造成了沉重的伤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到达了以色列进行访问，这是马蒂斯进行旨在讨论地区安全的中东之行的一站。以色列方面希望对叙利亚和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 马蒂斯对以色列的访问标志着川普新政府的内阁成员第一次到访。以色列方面赞扬了川普团队对叙利亚和伊朗的严厉态度，马蒂斯则强调击败伊斯兰国以及反击伊朗活动的必要性。他说，伊朗用导弹和海上活动继续威胁以色列和周围的邻居，并且还通过像真主党这样的恐怖主义代理人来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避免倒台。马蒂斯星期五告诉记者说，自从遭受了美国的导弹袭击之后，叙利亚正在把军事装备分散隐蔽。那次袭击大约摧毁了约20架叙利亚飞机。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酒店行业本来指望雇佣外国工人来填补人手不足，可是今年美国海关减少了 H2B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人数，现在麻省沿海一带静悄悄的，让旅游公司心里发慌。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劳工短缺，美国季节性行业生存艰难。美国科学家说，欧美正在把空气污染转嫁给中国。纪录片《波士顿》记录了马拉松的历史，促进慈善、团结和力量。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酒店行业本来指望雇佣外国工人来填补人手的不足。可是今年美国海关减少了 H2B 签证的入境人数，现在麻省沿海一带静悄悄的，让旅游公司心里发慌。
在麻萨诸塞州沿海一带，春天和夏天到来的时间要比美国其他地方晚一些，在游客来到之前，这里静悄悄，对于一些雇主来说，这里安静的令人发慌。
我喜欢开玩笑说，我们考德湾的大白鲨的数量要比我掌握的工人数量还要多。
毕小普女士自称是签证妈妈，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业主找到来自牙买加和菲律宾的 H2B 季节工人，
铺床、打扫厕所、送餐、做饭、刷碗，这些活谁来做？这里没有人干，反正是这方面很缺人手。
阿伦·希尔维斯特也在麻州考德湾开了一家私人公司，经营帐篷出租。他说，要招到愿意一年只工作5个月的美国人非常困难。
大家说的头一件事就是，你能帮上什么忙，你能帮上什么忙。
今年 H2B 签证工人的数量可能要比过去减少4倍，像希尔维斯特这样的公司又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工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这个行业的年营业额下降20%。希尔维斯特说，如果雇人的方法可以更容易些、更便宜些，他是愿意尝试的。
你要填写一大摞这样的表格，没有谁愿意这样做。凡是想要建立自己生意的人，他们如果够聪明，就不会傻到要通过 H2B 项目来解决雇人的问题，但凡有别的办法，他们都不会这样做。
依赖 H2B 的企业必须出具招聘美国工人广告的证据。1月份有3000份外国工人申请，但批下来的很少。即便是像库纳姆瑟宾馆酒店总经理吉姆·安德达那样的幸运者也抱怨说，移民局系统中积压问题严重，填了表的劳工迟迟不能上任，不确定性这么大。安德达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即使在淡季他不需要人的时候，也不得不用上一些全职工人。
我不想失去这些工人，所以冬季我让他们在厨房工作40个小时，这样他们就不会离开我。他们会说，瞧，他对我们很好，他们今年春天才留在这里没走，他们会跟我一起工作。
有些企业可没有实力这样做，他们只能指望国会在4月28日之前恢复对返回原公司工作的外籍劳工免签证待遇。这个免签待遇应该包括在联邦政府2017年财政年度的经费预算案里。 如果到时这一条款得不到通过，这些企业就不得不承担所有的代价了。
每年空气污染导致将近350万人死亡。据《自然》杂志调查，一些消费型国家正在通过国际贸易把污染输送到制造业国家。调查报告的一位作者说，美国和西欧高消费国家损害了中国等制造业国家民众的健康。地球体系科学家史蒂文·戴维斯说，就拿美国孩子购买的玩具为例，贸易正在转嫁污染的恶果。
通常这些东西都是其他国家生产的，主要来自中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我们就是把制造这种产品所产生的污染外包给中国。
研究基准年2007年，出口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空气污染导致75万多人死亡。中国东部的部分污染影响到日本和朝鲜半岛，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提前死亡。空气中的污染颗粒正在继续飘向北美洲西部。可是在2007年，美国和欧洲的对华贸易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造成将近11万中国人死亡。研究人员说，随着中国向消费国转型，制造业也正在转移，不过模式是一样的。
中国正把部分制造业外包给柬埔寨、越南和印度等后起工业化国家。
而那些国家正在付出健康的代价。污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正在试图治理空气。与此同时，环境专家指责川普总统试图削弱美国对环保的承诺。川普已经采取了几项行动，废除奥巴马时期清洁空气的条例。川普称那些条例没有用，只会损失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让科学家非常担心。
让人担心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现在我们愿意牺牲环境质量，而这正是我们长期指责中国的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研究报告的作者说，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需要全球采取行动来平衡清洁空气和经济增长的需求。4月10号，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很难想象，4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4月15号，两枚炸弹在这场世界闻名的马拉松终点线附近接连爆炸，导致3人死亡，260多人受伤。乔恩·邓汉姆的纪录片超越了爆炸案的本身，由著名演员波士顿人马特·达蒙叙述，展示了波士顿马拉松从1897年诞生一直到2014年的进程。影片感人励志。
光看2014年波士顿马拉松赛事的规模，36000名跑者高昂的士气以及社区精神，你很难想象前一年一场恐怖袭击如何摧残马拉松的参赛者和这座城市。影片制作人乔恩·邓汉姆本身也是一位马拉松跑者，他在爆炸案发生的好几年前就已经规划要制作关于马拉松历史的纪录片。
这当中掺杂多种情绪，对于爆炸案里面当然有很多悲痛。2014年1月份，我一抵达波士顿，第一件事就是到波威斯顿街走动。每一天走在街上，我都会想起这起令人悲伤的事件。
他的纪录片《波士顿》并没有聚焦在2013年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与恐惧，反之，纪录片记录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把这场赛事定位成从一开始就促进慈善、团结与力量的活动。邓汉姆的电影追踪这场赛事100多年的成长。这场马拉松比赛报名筛选越来越严格，跑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波士顿比赛，肯尼亚人威尔逊·车贝特是其中一名跑者。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会跑着上学，一趟是3.7公里。午饭时间你回家，吃完午饭你再回到学校上课，然后傍晚再回家。
纪录片展示了这场赛事如何成为一场重要的募款活动。这一切源于希腊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斯蒂利亚诺斯·基里亚奇德斯。 他在1946年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赛，
通过他是波士顿马拉松冠军的名气来募款，进而取得物资援助战后的希腊。
离今年马拉松赛事开始还有几天时间，波士顿已经蓄势待发。波士顿运动协会通讯部主任斯肯德里安也在准备中。
爆炸案发生后一年以及之后几年，团结感以及社区自豪感无以复加，这不仅仅是来自伤者，也来自当地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我指的是这种市民的自豪、城市的自豪以及对跑步这项运动的高度自豪。没错，我们被击倒了，但是我们更坚强地站了起来。
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前两天，邓汉姆的纪录片在影片聚焦的波士顿首映。
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出去跑步，定立像是跑马拉松这样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办到的，而且这真的会改变生命，这是一项非常积极正面的事。
以坚毅的态度迎接在我们前方展开的比赛。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美国的道路桥梁日益陈旧，公共设施的评估得D加。一位自称非主流艺术家让身边的一切都呈现出幽默的态度，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和三月的零售业绩是两年来最差的两个月，超出了专家的预计。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这种低迷的状态是燃油价格走低和汽车利润减少造成的。不过，业内专家说，在技术和人口变化的驱动下，零售业本身正在发生改变。
零售业的景观正在改变，受到打击的包括希尔斯。这家零售业巨头自从2011年以来亏损了100多亿美元。希尔斯首席执行官最近对公司的生存表达了疑问。零售战略咨询师温迪·利布曼说，
希尔斯终于到达了这样一个节点，那就是它作为一家公司继续存在下去的潜力全部消失了。不管是作为零售或者金融机构，还是一处房地产，全部消失了。
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希尔斯，业内人士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有多达3500家商店关门歇业。不过，全国零售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师杰克·克莱恩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媒体渲染的零售业的末日劫难，而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
看看银行业，10到15年前，我们的银行数量是今天的2倍。目前正在发生整合，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自然现象。
不过，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购物的方式，熟悉高科技生活方式的千禧年世代不断崛起。对他们来说，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来购买。咨询公司埃利克斯合作伙伴的穆拉里格吉通过 Skype 说，
我们还发现，在电子商业范畴内，移动商业的发展步伐甚至更快。在2012年，移动商业还处在边缘，如今几乎占了网上购物的20%甚至更多。
不过，移动分析和社交网络公司四方的萨拉·斯帕格诺罗指出，虽然网上商店获益良多，但电子商业只占消费者支出的很小一部分。
商店关门的问题引起媒体大量关注，可我们在四方总是说，90%的业务流量仍然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实体商店。
然而，专家预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商店关门，部分原因是商店数量过于饱和。美国的人均零售空间居世界之首，平均每个人有大约2平方米的购物空间。不过，全国零售联合会说，那种随着商店关门，人们会减少消费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该协会预测，2017年的消费者支出会上升大约4%。埃利克斯合作伙伴公司说，购物者如今赶上了好时候。
不管是购买渠道还是购买力，消费者实际上都遇到了最好的年景之一。现在痛苦的是零售商。
美国的基础设施越来越陈旧。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对美国的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的评估是D加。 相当一大部分建筑都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最近，川普总统重申自己的诺言，要在基础设施维修方面投入10,000亿美元。可是，对于地方社区来说，这笔投资可能不会很快到位。
2015年12月，匹兹堡市的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美国目前有数以千计的类似格林菲尔德的大桥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像修复有95年历史的桥梁之类的工程耗资巨大。大部分社区如果没有联邦或者是州政府的帮助，根本无力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所以这个工程无法落实。
我们需要这个工程，大家都需要它，不管是在匹兹堡还是宾州的西部，而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基础设施太旧了，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都不管用了，所以我们能够筹集到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非常重要的。
匹兹堡市的高级官员考斯塔说，联邦资金可以承担维修费用的80%，剩下的15%将由宾夕法尼亚州筹措，匹兹堡市负责5%。这也就是说，修复这座桥梁所需要的1900万美元中，匹兹堡市承担部分只有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承诺，他将要国会通过立法拿出10,000亿美元用于整修国家陈旧的基础设施。地方官员说，这个承诺早就该兑现了。
我们建了所有的基础设施，但没有花钱做维修，一点都没有。
匹兹堡曾经是生产钢铁的工业城市，但是像许多老城市一样，城市的扩大把匹兹堡城区与郊区连接到一起，钱都花在了新的项目上，用于维护老建筑的经费就很少。
这跟自己的房子没啥区别，房顶开始漏雨，你不管，不管，一直都不管，总有一天你醒来后会发现整个房顶都需要换掉了。
但是官僚程序太缓慢了，
许多资金从在华盛顿审批通过到拨给地方可能需要好几年，然后你还要通过4年的设计过程。
这项基础设施项目关系到将近20,000人，这还只是一座桥，市里面大约有30万人。想象一下全国的情况，建设项目启动后到处都不方便，成千上万的通勤者，他们一直都是从格林菲尔德桥上通过，现在只好开车绕到以前是僻静的市郊。
这里被弄得一片混乱嘈杂，我开始考虑把房子卖了算了，太难受了。
格林菲尔德大桥计划在2017年中旬开通，修桥资金是奥巴马行政当局审批的。全国存在危险的桥梁有58座，他们的命运将取决于川普总统是否能够说服国会，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现实。
克拉克·贝德福德为自己是一个非主流艺术家而自豪，他创作拼贴画、雕像和照片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幽默态度。他可以把身边的所有物品都变成一个画廊，包括他的房子和汽车。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贝德福德的天地。
这些材料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收集的，古董店、廉价商品店，还有旧汽车堆放场。克拉克·贝德福德能把这些原材料都变成艺术品，每一条材料本身都能通过自己的属性来反映贝德福德当下的所思所想。
我的目的是想要让这些单独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但又不失它们本身各自的特色、历史和触感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的观点。
贝德福德现在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制造组装艺术品上，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也对雕刻和摄影有些兴趣，而且他的作品总不失一毫幽默感，比如这个就是他对上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的解读。
这个是古埃及太阳神曼农巨像的照片，但我只是把丘比娃娃固定在石膏里面，然后你再利用多种不同的光源、蜡烛或者是手电筒把它们拍成照片。
他在马里兰州海厄茨威尔的房子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这些艺术品让他感到满足和欣慰，但他并不停留在房子内部。
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小天地里，每次出去堵在路上2.5小时，回家看到这个就感觉豁然释放。
即便是贝德福德开着他的95年雪佛兰克普利斯旅行车的时候，
他仍旧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你虽然开着一辆车，但感觉像骑着一匹身披装饰的马。这和用时髦的衣服来塑造自己形象，让自己感觉好一些，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这样做呢？
不管他去到哪里，他的车都能够吸引关注和羡慕的眼光。
就像街头音乐家，这不是把什么东西强加到别人身上，但也不一样。我觉得人们喜欢这样。
People stop all the time.
很多人经过都会停下来看看，拍照，络绎不绝。这个很有意思，真的不一样。我每次看到他的作品，都能看到这些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大家对他的作品，要么是恨，要么是爱。也许这就是艺术吧。
不管受不受热爱，艺术家克拉克·贝德福德说，他很喜欢他现在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娱自乐。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继今年1月21日女性大游行之后，华盛顿地区今天又要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游行。那么详情呢，我们就连线在现场的记者尼亚来为我们介绍。尼亚你好。
好的，鲍荣，鲍荣你好。大家可能就是知道今天是4月22日国际的地球日，那么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次为科学而举办的大游行的活动现场。大家能从镜头中看到，我现在就在华盛顿的方尖碑的底下面的草坪。那么今天的是天气是阴雨蒙蒙，然后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这次参与者的气氛，他们是表现出来的非常的激动。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么这次是继1月21日那一次女性大游行以后，又一次在华盛顿非常这种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集会和游行的活动。那么这次活动也是受到了上一次女性大游行的启发。那么发起者是一位德克萨斯大学的生物的博士后，那么他在女性大游行的当天就读到了这一篇有关在白宫的网站上已经有任何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章和信息都被移除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决定发起这项运动。那美国的很多科学家也是认为他们有必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强调科学在美国社会中，尤其是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同时也是一个对下一代的一个非常好的科普的机会。那么尤其是在川普总统决定对美国的一些部门，比如说是环保署这样的跟科学研究相关的部门，他们的资金的削减，那么参加这次活动的参与者的势头又特别的高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活动开始，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这次活动的脸书上已经有52万余人表示支持。那么这次活动也是在美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同时的举行。那么大家一起可能还记得在上一次女性大游行中开始之前，我也是大家看到了现场，那当时是有一些女性权益的支持者，还有一些音乐家，那么他们来轮流上台进行表演。而今天这次活动由于是科学为主题，那么与上次不同的是科学家来承担这些演讲的任务。那么了解到这其中就包括比尔内，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可能会记得科学教育篇比尔教科学，那么他就是其中的主持人，他自己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前国会的众议员，那么也是现任的国家促进科学协会的主席，参加到这次演讲的队伍当中。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到现场还是看到了有很多白色的帐篷，那么在这些白色的帐篷中正在进行的就是预热的20多场同时进行有科学相关的这样的宣讲会。那么这些宣讲会的设计的题目包括气候变化，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如何保护自然原始的景观。那么现在就一起随着镜头简短的看一下我身后这些已经聚集的人群。 是的，好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帐篷门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群，那么非常的热闹。那么因为今天是与科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非常有浓浓的科学特色的服装，还有他们的制作的标语牌。那么今天下午2点左右，在这边聚集的这些人群将从这儿出发，沿着宪法大道一路行进至美国国会山，那么来结束今天活动的全程。宝荣。
好的，谢谢你呀，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现场报道。中国大陆心理学者武志红分析国民心理状态的《巨婴国》一书，据报已经在中国大陆的书店下架，不过该书在台湾言论自由的出版环境下却可以买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偶然的机会来到台北松山机场附近的一家书局，书店内辟有简体书专区，尽管招牌却是繁体字。向店员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中国大陆出版图书的专区，大陆各家出版社的书籍几乎都有涵盖，区内还设有每周新书书架，足见业务量之大。这位年轻的店员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台湾我们进的书都可以进，然后就政治方面的其实没有说特别禁止哪一类型的书，那只是会看销售的状况，每一家商店进的数量不一定这样子，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订得到的。
他说图书销售限制也有，不过那只是与版权有关的限制，例如有的美国作者只把版权限定在台湾。说到中国大陆游客买书的特点，这位店员说，
他们也会买一些文学的作品，那如果比较政治类的，其实他们好像也不太敢买这些带回去了。他有些可能会问说用邮寄回去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好像会在海关那边就被查扣了。
闲聊过程中，店员特意拿来一本书。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只是知道说就是大陆那边好像不太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好像
原来这是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武志红的专著《巨婴国》，浙江出版社出版。报道显示这本书最近已在中国大陆下架，为证实，店员还当场在大陆亚马逊网站输入了这本书的国际书号，结果没有显示。台湾苹果日报4月21日说，畅销书《巨婴国》大受欢迎，作者从心理学层面讨论中国人民族性和劣根性批判为何成为禁忌。武志红分析中国人心理特点后认为，中国大陆人虽已成年，但心理水平只是婴儿，其表现包括全能自恋、以我为主以及共生，不能独活。由此而衍生的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从小到大，家里家外，大家都被要求听话，这样的人群所组成的国家就是巨婴国。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南方是克氏原澳虾，俗称小龙虾的原产地，在路易斯安那州，小龙虾作为食物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水煮小龙虾也是当地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词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食物，它还有怎样的意义呢？接下来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了解一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又叫做河流之州 The Bayou State， 而它的南部地区享有世界小龙虾之都的美誉 The Crawfish Capital of the World。 来到这里你千万不能错过它的嘉年华会、音乐，还有啊就是它的美食。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深入当地，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它的小龙虾文化。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似乎都有一些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As a young boy, I chased a snake.
小时候，我沿着运河追一条蛇，
因为他钻进我捕小龙虾的网子里，结果我摔进了又脏又臭的运河里，满身都是污泥，回家被我妈妈痛揍了一顿。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比利·农杰瑟，而小龙虾则是路易斯安那州官方公布的州甲壳食物。
小龙虾在本州的历史有几百年，目前已经是年营收超过3亿美元的产业。很多有稻田的农民，小龙虾是他们额外的收入来源。他们在小龙虾季节将稻田灌水淹没来养殖小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克氏圆螯虾 （Red Swamp Crawfish）， 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螯虾 （White River Crawfish）。而广受市场欢迎的小龙虾就是克氏圆螯虾。
It's a sweeter tasting meat.
它的肉质鲜甜，它的虾黄就是虾的内脏，更增添了克氏圆螯虾的绝佳风味。它的甜味让怀特河螯虾的肉感觉比较苦。
他是迈克尔·弗鲁热，是这间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所有人之一。目前有1600公顷的养殖及耕作的水稻田，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即便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弗鲁热小时候却因为想吃小龙虾，偷偷翻墙进入邻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We were having a big time,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we were catching crawfish out there by hand.
我们那时用手捉小龙虾，真是太爽太兴奋了。我们捉了半麻袋，大约有20-30磅，但池塘的主人突然出现，看见我们吓死了，赶紧由另一头跑掉。
水稻田与小龙虾的养殖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中国相似，稻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We grow rice crop normally.
我们每年春天开始种植水稻，夏季开始时，我们将小龙虾、青虾放入水稻田。我们希望将公虾与母虾的数量比例控制好。如果当年是个丰收年，我们在11月到1月初就开始收获小龙虾。
这就是插入水稻田的小龙虾网。在小龙虾收获时节，水稻田上星罗棋布的都是小龙虾网，而工人们开着这种水陆两用、有个大轮子的船，每天收成网子里的小龙虾。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饵放回田中。艾德·吉德里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网子的原理就是让小龙虾钻进来吃里面的鱼饵，然后再自由地钻出去，它们慢慢长大，最后一次钻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像是这种大小的小龙虾是最好的，是大家在小龙虾季节最想吃的。
被当作饵的是飞海雕，而淡水鱼种也可以。
小龙虾像是清道夫，什么都吃，在稻田里有什么剩下的，他们会把它清干净。
刚捕获的小龙虾在经过清水冲洗之后，会被分装到一个30磅重的袋子，然后运送到客户的手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听到人们说水煮小龙虾 crawfish boil 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食物，而是关于家人以及朋友的聚会。
传统的吃法是水煮小龙虾，就像大伙聚餐。
Everybody has a crawfish boil, and when you go,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煮小龙虾。当你去别的国家，你说我们上周末有个水煮小龙虾，别人会问你那是什么，是个活动吗？其实啊，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或者看美式足球，或者是生日派对，然后吃水煮小龙虾。我们说的水煮小龙虾代表一个活动，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懂的。
科迪·卡罗尔与妻子萨曼莎·卡罗尔是当地年轻一辈的明星厨师，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拉虾人 Hot Tails 就是其中的一家。
My favorite food.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水煮小龙虾，全世界第二喜欢的就是小龙虾浓汤。
与其他人一样，小龙虾从小就伴随科迪·卡罗尔一起长大。
当我还在上学时，我和我的死党会先放置好小龙虾网，然后去上学。放学后，我们就开着四驱车来收获小龙虾。
每年的小龙虾季节，卡罗尔的餐厅可以卖掉8万磅的小龙虾。 他们夫妇最拿手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特有带着浓浓法式风味的卡金料理 Cajun Cuisine。
Cajun It's very vibrant, it's very bold.
卡金料理是充满生气的，大胆的，辛辣的。它强调长时间烹调，让味道慢慢渗进食材里。
瞧瞧这一大锅浸泡在红色汤汁里的小龙虾，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这跟中国的麻辣小龙虾马小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It's very similar to our style here.
马小跟我们的风格类似，这汤汁里混合了很多的新香料，多香果、香菜、芹菜，还有很多的辣椒和盐。
吃小龙虾是有诀窍的，辣虾人的厨师欧文霍尔就亲自为我们示范。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学怎么来吃小龙虾。Could you show me how to eat it?
Sure. Right here, we just take that crawfish.
我们这样双手拿着小龙虾，然后旋转虾的尾巴。
And then here is when we get that good yellow fat.
See that? 你看这里就是虾黄了。这虾黄多饱满。
Pinch the bottom of that tail, get a good pinch.
然后你捏紧虾尾，用嘴咬住上面露出来的虾仁，然后一拉。
Oh, there it is.
对，就是这样。
And then you take that head.
然后你这样拿着虾头，咬碎吸吮里边的汁。好味道都在这里。
好辣，好辣！
水煮小龙虾是辣虾人餐厅的主打食物，论磅来卖，随餐附送玉米、马铃薯以及大蘑菇。你可以在店里吃，也可以外带回家。
半个水煮小龙虾最少也得150到200磅，因为你的很多伙伴会来。我来这儿吃饭，一定先吃3磅小龙虾，然后再点餐。
我以前有自己的餐厅，也卖水煮小龙虾，但我无法跟辣虾仁的小龙虾竞争，他们的有一种特殊风味，非常特别，别家无法比。
许多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家庭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煮上这么一大锅30磅的小龙虾，虽然没有知名餐厅的秘制调料，但是现成的调味包在这里随处可得。制作水煮小龙虾除了要有个大锅之外，还有这个不能缺少的木桨，它号称是家中后院的勺子。波伊尔·德里斯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销售代表兼厨师。
这个木桨让你非常方便去搅拌，而木桨的前端可以伸进大锅的把手，这样你可以轻易掀起锅盖。
美国南方是克氏原螯虾的原产地，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小城布罗布里奇更有世界小龙虾首都的称号。因为生存及繁殖能力强，小龙虾如今已经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而许多地区把小龙虾当成是外来入侵物种。在中国食用的小龙虾同样也是克氏原螯虾。
We do get a lot of visitors from China, especially along South Louisiana. So that's some.
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到路易斯安那州南边，所以我应该思考一个以海鲜为主题的活动，一方面促销我们的海鲜，同时也加入中国的海鲜文化。
农杰瑟副州长最喜欢的是这道满是红色虾仁的小龙虾浇饭 Crawfish Etouffee。 小龙虾是美食，它聚合了朋友与家人，再加上它本身的故事性，小龙虾个头虽小，其实影响可不小呢。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发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黄太一24岁，当选了2017年福布斯30个30岁以下杰出创业者。 创建总部在华盛顿的法律信息公司 Fiscal Note， 用大数据为客户整合法律信息，预测政策走向。在包括达拉斯小牛队拥有人马克库班和雅虎杨致远等人的牵头与参与下，皇太一成功融资280余万美元，客户群包括新百伦、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和 Planned Parenthood 等。前任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出任其高级策略顾问。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就皇太一的成长背景和创业经历进行了一次专访。
24岁韩裔美国青年创建的法律政策信息公司 Fiscal Note， 融资280余万美元，用大数据分析为客户整合法律信息，预测政策走向。创始人黄太一也因此入选2017年福布斯评选的30个30岁以下创业者其中之一。
You once described yourself as an inborn entrepreneur.
你曾经描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你也一直试图做一些普遍上认为超出你年龄范围的事情，比如在2008年，你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竞选的组织者之一，那个时候16岁，那么17岁的时候，你还竞选了马里兰州教育董事会的成员，这些肯定都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一些超出你同龄人的成就。那么对于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So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I think thatIt's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work on the types of challenges that we work on.
我认为能接受这样的挑战，能运作现在的公司，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在我之前的事业发展中，我总是习惯性的试图找一些大的想法和任务去实现，来更多的帮助社会。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试图推行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大型产业、企业的重大法案或政策，还是在科技领域试图创造新的技术，从而很大程度改变现在商业的运行方式。
Sector or kind of corporate industry, or when you're working in technology and trying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hat substantial change.
我认为很荣幸能应对这些挑战。
I think it's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kind of work on those types of challenges.
那么是你对政治的热情让你有这些想法吗？那么最早发现自己对政治有热情的是什么时候呢？
I remember my earliest memory of politics was probably.
我记得我最早对政治的记忆大概是2000年，在布什总统和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之间的大选引起热议。我认为是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很投入地参与到像复杂交易一样的美国政治系统当中。当时争议性非常大，也在媒体中被大肆渲染。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 very contentious. It was very sensationalized in the media.
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你试图让个人的成长比公司的成长更快，这样在 CEO 的层面上与你的合伙人们才能更好地管理并且扩大公司的规模，这也是让你感到幸运的吧？
Yeah, I think that
是的，我认为很早的参与到政治领域会迫使你思考很多有关个人价值的议题。作为一个能融入更大系统中的个人，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想建一个怎样的公司。甚至比我们确定产品的方向还要早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如何拥有一个梦想中的职业。我们想在什么样的公司工作，那会是什么样的环境。我写在一张纸上，是那些价值观让我们一直保持清晰的并持续的发展这个公司。
你肯定比同龄人更加成熟，那么这意味着中年危机会来得更早吗？
I don't know about midlife crises. I
我不太清楚中年危机。我认为我们的公司很有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完成我们预想的一小部分，那对社会和这个产业将是颠覆性的。
Really game-changing for the industry and for society.
Were there a time period you just?
那么你有没有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会想这么做是不是对的？我在做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前景的事业或者是公司
？Career or company or industry want to tap into?
Yeah, I honestly I think that if you're an entrepreneur, you're always self-doubting yourself, right?
实话说，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会经常自我怀疑。有关产品的决定，你做的有关资金和投资的决定风险都很高，但是创业的本性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往前走。你做一个决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不论如何，你必须一直往前走。
我也是看到那边墙上有一个板子上写着有毅力的字样啊，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毅力是创业者最重要并且最有价值的特性之一？
I would say yeah, grit, determination,
我认为是毅力和决心，就是纯粹的拼搏到底。 举个例子，在我们有20到25个员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严重的资金问题，其中一个困难是我们面临着与一个投资方的重要交易失败，那时剩余资金大概够支撑公司运转6周。我们和员工坐在一起讨论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终都放弃了2个月的工资，延长了公司的缓冲期，让我能有时间去融资。这种经历在早期有很多，如果你无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前走，那么公司注定会失败。
我想领导力固然很重要，而且你的员工放弃这2个月的工资对公司和你的支持也很重要。那么你说过人力资源在创业初期很关键，在 Fiscal Note 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吸引了从 NASA、 谷歌和这个斯普林特公司的工程师，说服他们加入确实非常不容易，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Yeah, so it's a we have a really kind of typical Silicon Valley story. Three college kids.
我们是典型的硅谷创业故事，三个大学生，我们认为有一个可以改变这个产业的非常好的想法，于是我们搬到硅谷。那时我们特别穷，没什么钱。当时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在汽车旅馆 Motel 6租了一间房。你想象一下，有2张床，每张睡2个人，还有一个人睡地板。我们基本就是这样将公司建起来。
Two beds,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two guys on each bed and one guy sleeping on the floor, and we kind of built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但是我认为真正吸引最开始的几个员工的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设想整合政府和政策信息的平台，并将信息提供给很多人和很多机构。
Creating a broad platform for aggregat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making that available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organizations.
I'm pretty sure that's a really hard time that you.
我知道5个男生在一个房间里编程轮流给客户打电话的经历非常的艰难，我也是了解到很多的合伙人都会在激烈的争吵中解决问题。那么你的看法和经历是怎么样的？
I think that starting a company together is sort of like getting married. you know, you're living together, you're sharing your bank account together, you probably spend more time.
一起创建一个公司就像是结婚，你们住在一起，共用一个银行账户，你可能跟你的合伙人相处的时间比生活伴侣都长，所以肯定会有冲突，其中任何一种关系中都会有冲突。我认为我们争吵有重要的原因，比如产品定价、商业决定，就像处理其他关系一样，彼此坦诚相对，定期交流，愿意解决这样的问题会让我们合作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上，这种关系的基础在创业初期很受用。
Results in a broad relationship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So that foundation was really helpful in the beginning.
能不能举一个你们争吵的最激烈的例子？
There's so many times that we fought. I don't know. When we were first deciding what we wanted to build, right?
有很多次，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们最开始设计产品的时候，产品无法满足初始客户具体的需求，我会非常沮丧。或者是有时我们给客户展示我们的产品运行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很沮丧。比如我们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本应该那样，我们本该植入这个算法等等。那些争吵是创业初期最激烈的。
And those are very heated, I think, fights that happen in the early stages.
I 刚才看到现在的办公室有一个会议室是以 Motel 6 命名的。
Yeah.
那么这是谁的主意呢？
I don't know whose idea it was, but I think it kind of grounds.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但它让我们保持着本色，也让我们一直能记得，当我们开始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它有多么脆弱。
How fragile it was, you know, when we were first thinking about kind of starting this business.
All right, let's talk.
我们来聊聊工作生活平衡。
Sure.
Do you have a personal life?
那你有没有自己私人的生活呢？还是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你对做出影响力的热情
？Make a change.
Yeah, I think everyone needs to be balanced in their lives. In the 21st century, something.
我认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平衡。21世纪中，我不认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九晚五，然后其他时候都不工作。
Jobs are moving towards sort of work-life integration. You know, you kind of design your work and your life, in kind of a balance based off of what you want to accomplish.
我认为现在很多的工作向工作和生活融合的状态转变。你根据你想在人生中完成什么来设计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们现在有移动通讯设施以及无所不在的网络连接，所以很难固定的把自己从工作中抽出来。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我不会统计这个时间，可能周一到周五每天12到13个小时，然后几个小时发邮件，然后周末看一些东西。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say is, it's not consistent over time. You know, you work when you need to, and then.
另外，我想说的，当需要完成一些大项目的时候，或者投资协议，你可能会投入更多，确保它完成。另一方面，如果你想休个假，这也是可以的。
And when it subsides, you want to go take a vaca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at's the case, right?
All right, Tim. Well,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下面一起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正在使用回收塑料水瓶来制造时尚女鞋。罗西女鞋将这些纤维放置在 3D 针织机中，便于组装期间最小化浪费，然后将针织物和鞋垫连接到鞋的外底上，鞋底则由来源清晰的无碳橡胶制成。罗西女鞋在线销售，美国女演员格温尼斯·帕特洛去年发现它们之后，鞋子的需求也在增长。一旦磨损，鞋子就可以免费退还给回收公司，将其转化为其他产品。印度的恰哈特只有8个月大，但重达17公斤。他出生时并没有超重，但几个月后他迅速增加了体重。他的急速加重使他的父母感到震惊。不幸的是，恰哈特皮肤很硬，无法接受相应的血液检查，而他的父母支付不起他所需的医疗帮助。现在的宠物可以陪伴老人或残障人士，将来的宠物可能是一种能与人类互动的机器动物。开发人工智能的英国公司表示，他们的产品将提供情感支持和互动。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4月22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